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。在节目的一开始，首先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，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二、十七到二十节。第十章一到十二、十七到二十节。
此后主另外选定了72人，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，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地城市。他对他们说，庄稼多而工人少，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。你们去吧，看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狼群中。你们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也不要带鞋，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。不论进了哪一家，先说愿这一家平安。那里如有和平之子，你们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身上，否则仍归于你们。你们要住在那一家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，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，你们不可从这一家挪到那一家。不论进了哪座城，人若接纳你们，给你们摆上什么，你们就吃什么。要医治城中的病人，并且给他们说，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。不论进了哪座城，人如果不接纳你们，你们就出来到街市上说，连你们城中粘在我们脚上的尘土，我们也要给你们扶下来。但是你们当知道，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在那一日，索多玛所受的惩罚要比这座城容易忍受。那72人欢喜的归来说，主，因着你的名号，连恶魔都屈服于我们。耶稣向他们说，我看见撒旦如同闪电一般自天跌下，看，我已经授予你们权柄，使你们践踏在蛇蝎上，并且能够制服仇敌的一切势力，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你们。但是你们不要因为魔鬼屈服于你们的这件事而喜欢，你们应当喜欢的乃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天上了。
咿呀咿咕，吉米多吉村，咿呀咿咻，吉米多吉秋。这是一首台湾民谣，这首歌里面愿意表达的是一位母亲如何在婴儿的旁边依偎着他，让他能够早一点的入眠，早一点的入睡。在今天所听的福音里面，耶稣基督来愿意给我们带来平安，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图像，一个婴儿在妈妈的怀里是如何的感到安慰，感到安全，感到平安。其实在圣经其他章节里面也曾经用到这样的图像，他说即使婴儿的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小孩，天父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。有做过妈妈的人，或是当过爸爸的，看到自己的太太是如何带自己的小孩，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看到婴儿在妈妈的怀里吸奶的这种喜乐、平安跟满足。我们常说人有所谓的五官，有这个视觉，眼睛有视觉，然后鼻子有嗅觉，嘴巴有味觉，然后手有触觉，耳朵有听觉。在我接触内观的时候，他们提到六观，另外就是所谓的第六个，就是所谓的心，人的思想有所谓的心觉。那么回到这样的一个图像， 婴儿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吸奶，他第一个他有触觉，他的小小的脸蛋碰到妈妈的乳房，然后他开始吸奶，有味觉，妈妈的乳汁，可能在吸的过程当中他会张开他的眼睛，有视觉，可能动动他的手，有触觉，然后感到非常的满足，有心觉，一听可能妈妈的心脏的跳动声扑通扑通扑通的跳，所以他几乎有所谓的全部的六观呢就应用上了。这样的一个图像让人感受到婴儿跟妈妈的亲密。现代人可能是有的妈妈呢为了保持自己的身材，有的可能是其他健康的理由，很多的婴儿他们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能够吸妈妈的奶。我之前庆幸我自己是吸妈妈的奶长大的，现在有的婴儿可能是安佳奶粉的，可能是雀巢，可能是克宁宝宝，而不再是妈妈的宝宝，是非常的可惜。在福音里面，耶稣邀请他的门徒们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去收割天主的庄稼，同时他也提到他们要么面临的危险，好像羊进入狼群，可是呢给他们的嘱咐是不要带东西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，是表达出了一种潇洒的态度。然后呢不管到哪里要给人家祝福，给人家平安，这样的平安从婴儿一出生一开始，在妈妈的怀里他所体验到的平安，因着生命的成长开始有了一些阻碍的因素，可能是父母教育的方式，可能学校老师教导的方式，慢慢的他这样一种平安爱的经验受到了挫折，受到了阻碍，开始有了不安全感，开始对人性感到怀疑，开始缺乏了爱，缺乏平安。而耶稣基督来，他愿意恢复人的平安，透过他的爱让人感受到有希望。而这也是门徒们被耶稣基督所派遣出去愿意传达的，传达的天国的福音是爱的福音，天国临近呢愿意传达的是平安的福音，喜乐的福音。我在医院上一个课叫临床牧观教育的课，在这个课当中透过小组的这种动力来探讨分享病人的这个个案，那在拜访病人当中就会发现如何他们面对生命，面对生命当中的一种挫折，生命的挣扎。而在小组动力也看到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原先的从婴儿一开始的从妈妈体验到的爱关怀接纳，因着父母的关系，因着家族的关系受到了伤害，而给他一生带来蛮大的影响。那这个课程愿意邀请我们比较深入的去看这些受伤的经验，也给我们指出如何透过信任接纳而又看到成长的可能性。我去拜访一个瘫痪的一个年轻人，才42岁，他住在一个老人的养护所，那也跟他分享他的生命。他26岁的时候跑船，在船上工作，被海浪，大的海浪 冲击摔到甲板上，就造成脊髓脱位，那就开始瘫痪了。脑子非常清楚，身体器官其他器官都非常健康，手跟脚可以动，就是不能使力。那一开始他的船务公司呢，花了不少的钱交给第一个养护所，可是呢这个养护所的老板呢就不老实，把他的这样的事业结束了，就跑到大陆去。那接下来呢，他的养护的工作谁来负责呢？就变成担子就落在他家人的身上。那家人本来一开始是他妈妈每个月会从中部来看他，一方面是为了缴他在这个养护所的费用，另一方面来看他。妈妈每个月一次来看他是他最大的安慰，他一个人躺在床上，不管是吃饭都需要别人喂食，那在生理的需求上也都没有办法自理，都要靠别人。所以说他躺在床上真的是非常的渴望家人的拜访。可是去年的时候，过年完不久，他的妈妈去世了。他的在养护所的费用还是他们家人啊，有哥哥姐姐弟弟他们轮流分担。可是妈妈的这种每个月来探访的工作就给他造成一种缺乏，他多么希望家人给他关怀，可是他所收到的是，有一次他弟弟来看他，弟弟跟他说，你已经活了16年了，你还想活多久呢？他渴望收到的关怀结果呢是辱骂，是排斥，带给他内心非常大的一个伤害。我们提到这位年轻人的故事，他的弟弟来看他的时候是对他指责。这位年轻人他尝试着有一次打电话给他的姐姐，因为姐姐跟弟弟住的地方离这个老人的养护所都非常的近，姐姐接到电话跟他说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死，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负担。他听了这话就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寒心，从此以后就不再打电话给姐姐。他自己告诉自己，他说，我何尝不愿意早一点结束我的生命呢？可是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连拿这种农药啊或安眠药来自己要结束生命的可能性都没有，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活着这么痛苦，问题是我的生命并不操纵在我的手里，而我的希望最多也不过是希望你们每个月如果能够一次来看我。他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家人却没有办法给他满足。他说，即使不能来看我，至少打一通电话问候一下吧。可这个他也没有收到。他说16年来，自从他受伤了瘫痪之后，只有两次能够离开养护所，一次是在妈妈去世之后回家去看家里情形，愿意到妈妈的坟上上香，另外这是老板带他到附近的这个游乐场所去参观。我们可以想象16年除了两次外出的经验，其他的时间都是在那一张纸上度过的，原本身体的残障已经给他带来了痛苦不方便，尤其是在这种年纪轻轻的年龄上，然而家人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失望伤痛。他常常会这样的比较，那些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农民们，他们没有家人， 所以呢他们一般会过比较孤单生活。他说老板会了解，是我，他说我有我的家人，有爸爸，有哥哥，有姐姐，有弟弟，反正我这样的一个生活，有家人的生活，比起这些农民都还不足。他自己非常的感伤，他说唯有你们教会的人来看我，这是给我最安慰。其实在我们中像这样的这个年轻人个案并不是很少见，有一些独居的老人，有一些是都长大了，夫妇们两个老还继续的留在老房子里。我们的周遭很多人需要爱，很多人需要关怀。今天福音里面主基督再次的邀请我们，如同他当时派遣他的门徒两个的出去，去收割，去宣传爱的福音、平安的福音、喜乐的福音。今天他也邀请我们跟随他，步上他们的脚步，去将爱分享给那些需要的人。德勒萨姆姆曾经得世界诺贝尔和平奖，他尝试努力的是在垃圾堆将那些快要死的老人捡回来，给他们灌洗，在他们的伤口涂药，为的是在他们去世前的那一刻，过多多少少体会到人间，感受到一些温暖，让他们能够很满足的跟这个世界道别。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来从事爱的工作，我们知道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做的两个，以团体的方式我们可以比较努力的达到。那现在我们现在堂里面有慕道，愿意以团体的方式来进行，愿意有福音分享团体，也是愿意用团体的方式。同时我们进一步看到有些年纪比较大的波波们、妈妈们，他们对信仰有兴趣，我们可能要为他成立一个长青牧道，也就是为比较老一辈的，他们不太容易再来看书，或者像比较年轻的做同一年龄的分享，那我们可能跟常为他们成立一个属于他们的团体，有共同的语言，有共同的兴趣。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我们尝试着把这样的爱、平安跟喜乐传递。在前阵子我堂区讲习的时候提到，为了要我们有三个中心留住，一个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第二个是形成团体，第二个为天国的使命来做见证。在今天的福音里面，耶稣在一次的邀请，以他为中心跟门徒形成一个团体，而将天国爱传达出去，让我们不但常有早期在妈妈怀里的这样一种爱、平安全跟喜乐，我们正在每一个人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不管是老年，都真的再次回到父的怀里或是天母的怀里，享受的喜乐，感到满足。让我们以我们的生命跟别人分享的喜乐，让他们能够展现出的第二春，而在他们晚年的时候都能有这样的喜乐，回到他的喜乐。